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有两段，有三段。那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的一到二节，提摩太前书的三章的十五、十六节，八到九节。我们同声同心一同来诵读，请。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倘若我尊严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做执事的也是这样，必须端庄，一步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感谢主。那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叫做奥与秘，是成为神奥秘式管家的要诀。这个只要听到要诀、秘诀啊，这都非常重要。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牧师。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可以哈。知恩、感恩、沉浸侍奉，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好的要诀。那么其中的意义，我每一次都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做一点补充。今天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以感恩迈向更大的恩典，以敬虔进入更深的奥秘。我想详细内容我就不讲了，我们大家 有意愿的话就去思想。因为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有点大，比较大啊，那时间又很有限，所以又要求圣灵帮助我怎样剪裁。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吧。慈爱的天父，仆人在此时恭恭敬敬地肃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你的圣灵运行，靠着你奇妙的启示，才能够让我们同感于一灵，从你领受从天上来的玛纳，让我们可以得到今天所需要的灵粮，也得到我们人生生活越来越丰盛这样的确据以及道路。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你的仆人，让仆人靠着你的灵能够有条理，能够有节制、有效率的和你所爱的儿女们做有效的交通分享。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这个烈火燎原的时代，其实整个世界是有许多的警讯的。刚才马长老跟我们讲说，时代的现象许多的这个震荡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礼拜三，就14号啊，我们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是太阳闪焰，有太阳的黑子分区，那有一个区域叫做 AR4087 那个黑子区啊，大量的放射，带电的粒子，然后完完全全的冲向地球。那么这个冲击呢，其实带来大家看不见的影响很大。那么比较明显的就是欧洲或者中东，还有这个 亚洲一些地方的电讯呢、啊、都停了好几个小时。那么这件事情，许多专家说这才是开始，哦，在未来的日子，这太阳黑子它冲破地球的那个磁场的防线，那来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强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会带来大停电，像西班牙的大停电，或者是会带来网络的彻底的停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意识到，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世界会是怎样？别的不要说，你跟别人的通信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通信，你银行的钱领不出来，很多事情，在医院里边，在很多东西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混乱。那么这是天上的，我们大概都听过海底啊，听说这个7月5日会有什么大地震，海底火山会爆发什么的。其实这些天上的、地上的所带来的一些警讯，其实这都是让我们看到启示录许多的话正在应验。启示录6:12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像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其实这个太阳变颜色，或者是历史书上有说这个太阳从出现三个，同时从西边向东边走之类的事情。其实整个极端天气，我们看到北京最近的下冰雹，那个冰雹每一个都有像鸭蛋、像棒球那么大啊，很多地方都发生那样的事情，这前所未有的。整个世界其实变化非常大，那么可能天上许多的卫星都会像掉果子一样掉下来。那么14节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被挪移离开本位，等等的现象，其实这都是天地向人来示警。天地三才人居其中，任何有智慧的人、啊、其实都必须也只能也有权利站在自己是世界唯一的主角核心的位置，这样来思考。因为除了这个思想方式以外，你也不知道别人。整个世界无论变化多大，其实关键点只有一点，我能够活得下去吗？我能活得好吗？昨天在那个追思礼拜啊，我用这本书来作为引言，就人没有死，这个书里面有人看过吧？啊，没有看啊。那个老高与小莫，那个你们都看过，看过的人举个手哈，还不少了哈。啊，其实他这一个医学家、科学家，他引用了非常多的例子，告诉人说人没有死。然后我昨天是说，人从现在的科学证明说人是真的没有死，但是要怎么活？因为现在怎么活就延续到未来去。刚才美玉听了昨天的信息，给我很好的回应。其实我们知道说，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呐、啊，他所需要的就是天地无论怎样变化，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活嘛。你说活不好，天地怎样又如何呢？如果能活得好的话，又怕什么呢？啊，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在这个时代，就让我们去思想，到底人他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来到世上？我应该怎么活才对？重点只有这个吧。所以我最近常常和大家谈到真人的警思。世界天地既然给我们警讯，有智慧的人就应该会思想，要想什么呢？想说现在这个机器人啊 AI 智慧人正在快速的发展出来。那今天上午还看到那个辉达的老板叫黄什么？ 黄仁勋他的一篇采访啊，那不是讲到说，其实这个人类这个 AI 如果发展起来的话，那我像霍金呐、啊，霍金临死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警示，他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人工智慧发展起来，一旦失控，那人类就没有无路可逃了，因为他的思想会非常的快速，一旦他有他主观思想，人就麻烦了。这个事情我们不多讲，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了、我们只是跟大家讲说，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比人思想快一万倍以上的力气大无限倍的那个机器人出现的时候，人活着算什么？神还眷顾我们吗？那人到底真正的人是什么意义？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一节经文就非常重要了。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他的一切昆虫。这上帝是要让人有管理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是真人。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第一亚当他是会死的人，那么第二亚当才是复活的新人。这个整个世界的种种现象，就是要让我们注意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关键是要新造，所以我们常常提示弟兄姐妹说，人工智能出现是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不是与神连结，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拥有神工智能，成为神的新造。所以我们今天的讲义和大家讨论时空宇宙的巨变，这个非常大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种危险的光景，人们根本无力去抵挡的种种的现象。人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启示的话，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无力，这是消极面，充满危机。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是信有神的，这个霍金看人类，比方说他知道说宇宙一定有外星人，外星人来的话，他可能不带着好意啊，那对人类就可能就是灭绝。他看来看去，什么都是充满危险，因为他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什么？有神的人。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知道上帝有计划，我们的一生一世一切事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所以如果确确实实的进到上帝的旨意里，我们可以从积极面去看，而积极面去看就可以看到神创造的奥秘正大幅度的向他的儿女展开。我不细细的讲这个说明每一句话，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思想。昨天我也提到一句话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像我的年龄啊，经历过 三次的工业革命。第一次生下来的时候叫做机械论的蒸汽机啊，然后那个这个各样的机器的作为，那么使得人力减少很多。那个时候是科学是以热力学作为它的重点。第二次的革命就在我三四十岁的时候开始有了电脑，那个时候电磁学开始盛行，就变成电脑啊，电脑来影响到这个世界。那么第三次革命就大约就是我六七十岁开始，网络开始以后，这个是以这个量子力学、量子物理学，使得人们对于整个存在的状态，从宏观到微观产生非常大的变化。那么现在进到 4.0 的时代，就是其实从 AI 或者从这个大数据，那从种种的资讯去看，不仅仅是这样，最重要的像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像这个书，它就从科学家从种种科学的角度来让我们知道现代人的生活 与从前是完全不一样。从前科学就一科一科的学问，科学跟神学跟哲学是这个各行其道、啊、是不相干涉的。现在所有的都融在一起，每一件事情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因此，所有的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书籍，不断的都在讲这样的事情，讲超越这个时代，这个比方说平行宇宙啦，这个量子纠缠啦，种种的事情，让我们对于整个的存在的状态产生极大的改变。那这就是什么？神创造的奥秘，向他的儿女快速的展开这样的现象。所以罗马书第16章25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着永古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我想今天顺便也做一点的补充，这些话都是2000年前的话。为什么会这个在历史上在2000年中间呢、啊？我们说有经过一种真理的黑暗的真理的教会的黑暗期，它有一种低谷，然后呢，很多很多的资讯，我这两天重新再看一些历史，像看五代十国，像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我们看到有些人类在一种愚昧的情况底下。那么人命真的是比蝼蚁还不值钱，人是互相屠杀，一杀防潮杀人800万之类的事情啊，那非常非常多的黑暗愚昧，我们会思想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其实借着使徒已经把这些话留下来了。我们会看到那些人他们所体验的重点是留下圣经的话，经过人类的历史的黑暗期，到了末后的这个时代，这些话才会具体的应验。这有一些比较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理解的神学的事情。那么，但是这是事实，我没有时间细细的讲，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会有悟性的。总之，我们要和大家讲。这个永古不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正在显明，这个借着我们从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工业革命 4.0 这种种的现象可以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在这个剧烈震荡的环境当中，比方说这个比方说太阳黑子啊冲击，或者是地震，或者是极端天气，那许多事情我 不忍多讲。总而言之，这个震荡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如果作为我们所存在的宇宙的中心点主角，我们如何能够拥有在震荡中平安的确据呢？当然要知道我们或是你是谁，你为什么配得恩典？你该怎样活才活得好？这也是昨天和大家讲的。人没有死，但是你现在怎么活到未来还会那样活？除非有特别的恩典，这些牵涉太多了。昨天令田在跟我讲说，他希望我讲多一点。我知道说我一段时间，我跟他讲说时候不到啊。没办法讲得太多，但是我只能说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要能够得到上帝的奥秘的启示。所以我们是谁呢？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黑暗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个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替他们读，替别人读都不太好，所以最好你是重新改一下。唯有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彼此祝福那首歌啊，我刚刚跟钟丽讲了，我每次都希望说你唱第一遍的时候唱我啊，才会有感觉。要在第二遍对着弟兄姐妹唱握手的时候就 唱你啊，意思知道吧？啊，这个祝福自己，爱自己才能够爱人如己。我要把自己活对，要认识我是谁，这是哲学上面历史上面最大的问题之一。但是我们自己在一个基础点上面才能够向上建造。你是谁？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是谁？人应当以我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当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们嘛。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首先要建立自己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我是谁呢？知道我是谁，才知道我该怎么活，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特别震荡的年代，为什么配得安全，为什么配得荣耀。这是很基本的事情，是我常常在讲的。所以要怎样这个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在三月的时候我在上海啊跟弟兄姊妹讲的一篇信息。那因为已经讲了，讲义也有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你听过没有，我不想再讲啊。这个昨天师母是跟我讲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讲得不够完整，永远都没有办法讲完整啊，因为任何一句话里边带着太多太多丰富的意义。但是我们总要是一点一点的建立一些知识，我们要去思念天上的事，要先想有天上的事，你还才会思想嘛。你要知道说有奥秘的事，你而且我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才能够进一步的去思想。所以我非常建议你们，如果说没有听过的话去听，如果有听过的话再听一听，因为师母听了好几次都没有完全明白的话，那我估计你们如果听过了可能也忘记了哈。那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就找钟丽要吧，钟丽一定有办法处理给你们。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讲说我们是什么呢？是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经文。但是首先讲到执事与奥秘，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就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利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这是讲到执事也与奥秘有关系。那么管家呢，在一样是提摩太第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在我单言日久，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这就是管家嘛。然后怎么做管家呢？这家是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这个家是这样的家，要管好。然后呢，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以下这个讲到六个阶段。那么总而言之，这也做管家也是要管理什么？管理大灾近前的奥秘。近前呢，我们要这个虔敬侍奉，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其实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今天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来和大家谈，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神奥秘式的管家，其实奥秘这件事情，我把它用中文，就希腊文是一个字，我把中文的奥与秘分开来谈，比较容易了解， 成为神奥秘室的管家的要诀。然后管家基本上就是管钥匙的吧，所以上帝家里边最珍贵的东西放在他的深奥的仓库里，我们管理着他的钥匙。然后管理钥匙不是把钥匙放在家里就好，你要去做执事，要去懂得去给予，懂得去分配，懂得去传递，这是奥秘室的执事。所以讲管家就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讲大灾敬虔的奥秘，讲执事，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讲的，做执事的应该怎样才能够固守这个信仰，真道就是信仰的奥秘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讨论，管家就要有忠心、有见识、有祝福，而钥匙就是打开和关闭用的。这个对奥秘而言，就是显明和隐藏，这是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做执事，其实就是要保守、固守真理的奥秘。这其实奥秘和物质当然不一样，管理奥秘的方式基本就是守口与守心，我们往下细细的和弟兄姊妹来谈。那么讲到管家忠心与见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要的时候，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仆人所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上帝造我们，造人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就是叫我们管理的。而我们先从管家学起，在小事上面忠心，上帝就会托付给我们真正重要有价值的事。那这里讲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讲末后的时代。那么上帝二十五章讲到上帝要分别绵羊和山羊，这里讲到你们要预备，其实预备就是装备。那么管家就是职分，我们有了管家的职分，我们就要装备自己。用什么来装备自己呢？就是要有忠心，还要什么？有见识。我们常常和大家说，其实圣经里边并没有中国人的忠心这个字，忠君爱国的忠没有、哦、这个字原文就是信仰，就是信心。要有正确的可信的人格，其前提是我们有真正 也真正可信的信仰，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昨天我们特别提到，如果我们知道人没有死你信谁的话，这个科学家的话也许可信，但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关键点就在于一个人，你信谁的话，信什么话。我们有了信心，然后信心是一个根基，就要有见识。这个信，我们的信仰应用在生活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产生变化其实都是在实践当中渐渐的成长起来的。而实践它的一个重点，为主人所派，这是接受上帝的安排，管理家中的人，与人有接触，按时分粮，是使我们见识增长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接近唯一的好方法。这样明白吗？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人们才能够听，在讲的时候上帝就会使我们里边对于奥秘的事 渐渐的越来越明白。所以我今天要很简单的和大家来讲这些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描述的世代，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时代有特殊的需求，需求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装备。我们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自己用他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我刚才已经说了，在那个时代的使徒经历了真理，然后呢，他留下了话语。但是从初代开始，其实有很多东西在上帝的旨意底下，就渐渐越来越隐藏，越来越模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然后呢，用启示使我知道神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思基督的奥秘。”这里讲到基督的奥秘，讲到福音的奥秘，这也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做基督神基督做这个神奥秘式的管家，他的前面两个点。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我们靠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管道，无论你是用 Google 或者用 ChatGPT 什么的，你很容易得到一些知识。但是知识和奥秘的启示不是一回事。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靠着圣灵能够被启示的。昨天我也看到一个，前两天吧，看到一个信息。我们知道，在3月25日啊，在山东的济宁，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姓刘的妈妈，她泼了她儿子写的一本书，其实应该说是写还是画，搞不清楚，叫做《九阴真书》。那个孩子12岁，然后也画了很多很多的道家的。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 我问了 DeepSeek， 他告诉我说大概写了一个晚上写了大概四五十页吧。那个孩子他妈妈说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道家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到那些画面，那些东西真的是非常多的道家的符箓啊，咒语啊，很多东西集中在一起。那有些人推测说，这个人是被这个被黄商啊，黄商你们知道吧？还是金庸啊？他的资讯的灵啊，就跟他产生了连结，产生了量子纠缠啊，那使得他在一夜之间写出那些东西来。我跟大家讲这些事，确实这个人间充满很多神秘的事，而只想跟大家讲说。人是可以被启示的，理解我意思吗？我们如果有一个东西，有一个钥匙被打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奥秘的启示。每一个人所能够得到的奥秘与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一起，我们至少有知道有福音的奥秘，使我们知道基督的奥秘。然后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讲到这句话是比较有感叹的，因为在初代的教会，他像这个保罗也好，彼得也好，或者耶稣基督也好，其实他们所传递的信仰，他们并没有要产生一种排他的信仰。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真的认识到，其实上帝会把启示放在所有的各种不同的信仰里边，但是会把唯一的独一的基督信仰借着耶稣基督的脉络传给我们。我们要去敬重尊重别人的信仰， 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但初代一开始他就开始走偏了，他就产生了一些副教，产生一些对敌对的状态，这也是环境一些状况所逼的，那些我们就不说了。总之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如果要有正确的观念，我们要去尊敬所有人的不同的信仰，然后呢，我们才会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到底是什么，才不会对于上帝的创造很多观念产生混乱。这个我想不多讲了。那么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九节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的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哦，那么这里有讲到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换成白话文就可以说，很多存在于宇宙之间的事的真理现象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打开，而我们呢，依循着福音以及基督，福音使我们认识基督，基督使我们各在基督的一体里边各自领受各自不同的隐藏在万物里边的奥秘。我不知道，没有时间细细的解释啊，大家可以多少听得清楚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世代，你如果要有信心的活下去，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而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那一段话，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历史隐藏在基督里、神里面的生命的奥秘，其实它就客观而言就是真理，而主观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奥秘以及福音的大能。今天我们在讲的话就很多，就一再重复很多话，就没有办法往下讲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的信仰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但是福音能够一一的帮助他们。对我们而言，犹太人就是比较持守保守观念的保守派吧，那这希腊人就是什么，就自由派、开放派，是吧？那很多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就是要使人在相信的基础上面去进到 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奥和秘啊，我试着把它分成二分法的说，奥秘包括什么？奥就是很奥妙，秘就是很神秘，又是奥妙。奥妙就是奥妙，其实这个也称为奥义，秘也称为秘密。哦，这个秘密，这个台湾人的音的话读作秘密了，这个秘也读作秘。其实我们也比较好玩的，秘这个音啊，现在这个普通话都念秘嘛，那其实古音是秘，所以秘书台语叫什么？秘书啊。秘密台语叫什么？秘密啊，就都是秘这个音呢，才是古音呢。顺便讲的了，那这个总而言之，我们要秘而不宣，要有它的神秘感，要能够认识到它的奥义。所以奥义的钥匙，这个我们要知道，其实奥秘这件事情，它显明有时，然后隐藏有时。所以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说，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十六节就讲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我把这个大灾啊，敬虔的奥秘用两个字叫做大奥。奥的意思在原来的字的字最古老的意思是讲到房屋的西南角。那么 但是渐渐引申叫做房子的最深的地方，就是放宝物，藏重要的东西，不让人窥见的东西，那个保险箱或者那个仓库。那你知道日本有一部连续剧叫《大奥》，对不对？《大奥》是讲着深宫嘛，哦，其实就是这最里层的、最深的、最重要的地方叫做大奥。而这个大灾镜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这个别的地方讲过，今天不多讲，我只提一点，就是上帝如果给我们奥秘，我们要知道那个是奥义，那个是恩典，也是值得去珍藏的什么恩赐。就像皇帝赐给他的臣子一个重要的东西，他不能乱丢啊，他要把它藏在 最好的地方，万一丢了，皇帝来追究，可能要杀头的。上帝如果把奥秘给我们，我们要懂得认识这是恩典，懂得珍惜，然后还要学会珍藏。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奥秘哈，这个要诀的关键点。那么这是以赛亚书三十九章，是这个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算是旧约的部分最后一章，讲的是一个故事，就是西西家王做了什么事呢？就巴比伦派使者来，他就把家里边所有的仓库的东西都打开给他看了。那这个被这个以赛亚听到了，以赛亚说：“这下 还得了？”那跑去问这个西西家王说：“你给他们看见什么？”他说：“西西家说，还我家里边所有的都给他看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然后以赛亚大概当时脸色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可能这个比什么都还难看。那么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故事，说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珍宝，不是拿来炫耀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也不是拿来炫耀的。也许我们会常常面对一个矛盾，就我们不是要做见证吗？是，如果我们是为了见证神的目的，而把我们的一些经历去跟人分享，这是好的。但是神的儿女一定有他的神秘之所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把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了。天父的赏赐是说，你做的好事，你有一些好东西啊，不要拿出来炫耀。基督徒是不必跟世人来做这个比较那个比较的，很多事情你知道就好，该说的时候才说。然后呢，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这个圣物和珍珠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分别为圣的。狗是会咬的，猪是脏的。那珍珠属天的东西啊，你碰到不对的人，酒逢知己饮，诗向非人饮。你碰到不对的人，你讲了，反而产生麻烦。人家觉得你讲的我也听不懂，那跟你讲不懂不是被你看不起吗？那你这个人实在是很不识相，为什么天天把我不想听的东西拿来跟我啰嗦半天呢？福音呢，不是向所有的人讲的。这个是一个当福音派要去向普世广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错误印象。上帝拣选的人，上帝才把恩典给他。我们如果想要成为大奥的管家，我们要知道给你钥匙， 就不是要你随便开的。啊，所以奥秘这个字哈，这个 mysterio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翻译为奥秘27次，这个不是随意的。我后来发现它是叫做隐逸，不法的隐逸。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所讲的撒旦的奥秘哈，那这个电脑的资料弄错了，我也弄错了。好了，那么总而言之，这个所谓的奥秘，你看到字根字义以及字根的追学，字根的追溯，说得了秘诀，而它相关的一个字，其实相同的意义叫做闭口。你得到了上帝的奥秘，就必须要学会做什么呢？闭口，不要到处去宣扬。所以传道书第三章的一开始讲到说，这个万物都有它的定期。那么第七节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那传道书第三章，这个最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之前，就列了28个有时。那这 其中这里讲到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在算是第23个24个，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位置，让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了上帝的一些恩典的时候，其实静默不语、安静，常常是使我们更多的去得到上帝祝福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原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你掌握的是天国的钥匙。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17节到第19节，那耶稣对彼得说，你是这个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所以这段经文是人们把这个历史传统把彼得把他尊崇为第一代的教宗的原因。那个梵蒂冈那个礼拜堂叫做圣彼得大教堂，我们天主教翻译为圣伯禄大教堂，伯多禄教大教堂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现在这新上任的这个教宗第几代？我不晓得第几代，不管他了啊，不管他了哈。总而言之，如果你要成为神的管家，你要掌管什么？天国的钥匙。这个钥匙刚才说了，钥匙干嘛的？开门和关门的。有些地方你是要懂得把它关起来，阴间的门你要关得了，天国的门你要能够打开，但是凡事有它的时候，有隐藏的时机，还要有显明的能力。你该关的时候要关，那关了你门关了打不开，那就麻烦了，对吧？啊，有些时候有一些电子的门哈，那人们一旦是技术不好的时候，弄来弄去打不开啊，那会关不会开就非常麻烦。所以我们讲到钥匙这件事，当然圣经也有不少。主耶稣向这个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他说：“我是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这讲到生死的事情，那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这是我们要知道该传递的是什么，该传递的就是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钥匙的事。所以第三章的第七节讲到他写给腓拉铁会教会的信，腓拉铁会就是弟兄彼此相爱。那么他这里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我在你的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讲到一个爱的教会，那么经过了试炼，被上帝所肯定的时候，就会掌管着天国的钥匙。大卫的钥匙指的说可以与神同坐宝座这样的资格。那这些重点基本都讲钥匙。所以你如果是神奥秘室的管家，用普通话来讲，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管钥匙的。那这个管奥秘的钥匙，在但以理书第二章22节讲到，上帝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那其实我们讲到你会设立钥匙，是因为有重要的东西不是人人可以碰到的。我这辈子非常不喜欢钥匙啊，因为我觉得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藏的，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向世界敞开，要这个门呢、啊、有钥匙只是增加我的麻烦而已。但是我现在啊，地上的钥匙不太在意，天国的钥匙我很在意。我要知道谁是配得为他打开天上的门，谁是让他能够窥见隐秘室，知道属天的奥秘。这个显明有时，隐藏有时。但是我顺便跟大家多讲一点点，在这个时代是资讯大量的释放的时代，许多许多的资讯泛滥成灾，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已经非常非常难以去管控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我们有没有奥秘。如果你是一个有奥秘的人，你就懂得怎么样珍藏，怎么样隐秘。如果不会隐秘，随时随地向所有的人都敞开，你向人敞开，向天上的灵界也敞开，向很多东西都敞开，渐渐没有办法去隐藏，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设防的地方，就常常会被攻击。所以诗篇91篇，大家有印象，一开始就讲什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要住在什么？隐秘处。17章，今天我们的习应经文怎么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螳螂，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里边讲到隐秘，讲到隐藏，这个首先是让我们进到安全的地方，然后要学会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奥秘的事情，上帝把它隐藏了，我们就不要自作聪明，那么一知半解就把它随意的打开。将是隐藏隐秘乃是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查清是查清，查清没有叫你公布啊。有些时候知道就好，该讲不该讲啊，其实是要去斟酌的。那么如何才能够显明呢？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里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山东的济宁那个孩子，那有些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事情是灵向他显明。这里边讲到深奥的事，上帝一些隐藏的奥秘会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然后再说一次，神在历代以来深藏在上帝里面的奥秘，是每一个人会有各自不同的领受，每一个人一定要有奥秘，这个奥秘只有自己知道，不需要讲的时候别急着去讲。所以人当以我为基督的奥秘，为 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信心、有信仰。然后接下来，我再讲到 做神奥秘式的管家那篇信息，就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到十节。那么我还是建议你们去看。我今天只是提醒说，做神奥秘式的管家，接下来重点就讲到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义有错，但也不能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怎样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里边得到称赞。这段话我是想要和大家讲到，你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你首先要警醒一件事情，就是不论断，不去批判别人。很多事情我们该知道的，上帝会一点一点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但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我们还不知道、还不那么确定的时候，别急着去秀。我想意思明白吗？你必须要里面隐藏着，但对所有的事情的看法，不要太快的下结论。人一旦下了定论以后，他就没有办法被更新了。对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保持着一定的谦卑。我们讲到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有正确信仰的人，他是敬重、尊重其他的信仰，但是珍惜自己所领受的奥秘，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人格，那就是谦卑啊，要一定保持谦卑，让自己知道按着我所应当知道的，我仍然是不知道。我们如果常常有这样的心情的话，我们对任何事情不会论断。论断是使我们把一件事情自以为是的确定了，确定了你现在所知道，现在的科学到现在这个程度，还有很多事情正在逐渐的展开。太快下定论，就会变成历史上许多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这个管理教会的人，他去排斥哥白尼的日心说了，排斥一些科学的发展。我这个意思明白吗？这外在的环境对我们个人的状态也是如此。所以你要做基督的执事，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一个前提是不论断。那不论断，然后呢？不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纯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个奥秘除了意义上面是奥义，是值得珍藏以外，它还是一很神秘的存在。我把神也分成两个字，神秘也分成两个字，神奇的能力，还有呢？秘密的成长。上帝给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人们所测不透的能力，当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服事，确确实实会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神奇的事情发生，我们这一生，我们很多事，这个就过得太没趣了，过得太没有神气了，明白吗？但是我们如果需要有神的神奇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要有守密这样的精神。所以这里讲到说，不一口两舌，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要怎样存着清洁的良心。我跟大家讲守口守心的操练，在雅各书第三章的二到六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原来
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 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也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在别的地方也都讲过，你们去可以细细去查去看啊。我们今天只看到舌头就是什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连在一起会变成怎样？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很多神奇的力量其实就在人心中的意念化为言语出去的时候，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上帝是把权柄放在我们里边，那么当我们有一些命令出去的时候，耶稣是一句话就把赶鬼赶出去，我们也重点关键也是在于一句话。只是我们的这句话，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的有这个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判断力，我们才能够发出清洁的言语。所以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就讲说，颂赞与咒诅不能从一个口里出来，泉源从一个眼里只能够出一种水，要么就是甜的，要么就苦的。现在我们口常常说一些污秽的言语，因此我们就没有能力，心常常论断，因此我们的心就不清洁，不清洁的状况底下就没有办法去存续上帝的真实的能量。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刚才所读的这段话，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他的关键点就是什么都不论断，只等主来，主来做主，然后他照明暗中的隐情，就让我们对一些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个人从神那里得称赞是要得称赞的，不是这个咒诅和这个颂赞啊，从一个口出来，一个有掌管神奥秘的人，其实他只有颂赞，口里不出论断，不出这个恶言。渐渐的，我们就能够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而存什么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我特别要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守，守口，守口如瓶。箴言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是灭亡。我们如果懂得去固守心中的奥秘，谨守我们的口，我们就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渐渐的里面的东西，因为没有不断的去释放出去，里面的东西就渐渐有积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讲到，有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拥有很多钱财，那么上帝向他显现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还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如此。这是说到我们应该要，如果你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你有没有奥秘？在上帝面前到底富足不富足？如果看不见里面在上帝面前的资财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要说我们活得很有自信，对未来的环境很有把握，这是空谈。所以我要和大家讲的是，在生命丰盛就是在神前富足。生命丰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些对形而上的事情，对属天的事情有足够的真理的知识。然后在雅各书二章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话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好好的去思想， 世上的贫穷人，也就是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如果邻里贫穷的话，就会在信上富足。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有从上帝来更大的力量，然后让我们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有足够的信仰信心，使我们能够言语完全守密，然后信心充满。所以我想要说这个守字，这常常和大家讲的犹大书的第十七节以下，我们没有时间了，很快点到为止。在十八节说，末后必有好讥笑的人，这些人是没有灵的人。然后第二十一节讲到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你如果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的神就能够保守你们。这个意义知道吗？要守得住。一般我们讲五守，这个五守大家很熟悉的，守法、守时、守份、守信、守密。其实这个五守它都有一比较深刻的意义。守法它比较深刻的意义就是你要守得住，要有方法啊。世界的律不仅仅是世界的法律，而是一些规律。要守时，就是按时分粮，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守份，就要守住自己的职分。我们是永生神的家的管家，我们 是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个职分我们守得住吗？要守信，就是你必须要有真实的信仰。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守密，要守得住口，守得住心，然后守得住自己的行为，这是另外所讲的守五守。守得住道，主给我们的话成为我们的路。守得住德，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所得到的果效。我尽快的讲这个，其实这以下的故事就不讲了。这个雅鲁的女儿的故事大家记得吗？雅鲁的女儿快死了，那么耶稣被他被邀请去，那么人家说那个女儿已经死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但是他带着一些人去，这里有一句话说不许别人跟着去，然后进到里面有一些人嗤笑，耶稣就把他们撵出去。把那些人赶出去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这是马可第五章第七章也有讲到说，使一个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被医治，他 领他离开众人，那么到一边去，用奇特的方式去帮助他。对雅鲁的女儿讲说大力大谷米，对那个人讲说以法大，这我们现在听起来都像咒语一样。是啦，是有咒语的果效。然后不要让人知道，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就我在两分钟吧，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像这个书里边，他讲一个这个作者啊，讲到他一个经历，他去跟一个练功的师傅，练气功的师傅。那么练气功的师傅很厉害，但是他后来归说从科学去印证，去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气功师傅发气在学生身上的时候，就使得学生的头脑里边的脑波啊，跟这个大师同频。他们根据一些科学检验，就发现说，这个所有的得到气功大师，他的那个行法的果效的，都是脑波跟这个师傅产生相同的阿罗哈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基督在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关键就像那些气功师傅一样，如果人家不信，你就没有办法对他发挥果效。所有的行神迹的事情，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对方信。我有能量，有多少的能量，对方如果不信， 信则有，不信则无，不信什么都没有。所以有一个关键点，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够使福音传出去，使神迹有效，我们就必须要创造一个信的氛围。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又讲得又远了，好不好？点到为止吧。有很多邪教，他会很有能量，因为他把那些人捧高了，当作偶像，那些人信他，所以就会有能量的传递，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创造权威是很重要的。像我们的学习啊，是因为我们不想做偶像。但是如果想要使得，比方说我里边有奥秘有能量，我想要传递给你，需要你信。那些气功大师啊，为什么一段时间后来就被人家当作骗子？因为他曾经人家一大群人信他，后来大家不信他就无效。这是一个奥秘的事，大家明白吗？这是一种这个气功与脑波的奥秘，其实牵涉到能力与什么信任的关系。我今天要和大家讲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在信上富足，我们就能够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要成为神奥秘室的管家的一个重点，要知道守密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复信这件事情，其实是使得神的奥秘能够彰显，能够成长很重要的关键元素。没有时间了就不讲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讲，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什么？有信，有信仰，有真正的信，可信任的品格，然后有对上帝的信，也有彼此之间的信，才能够成为神的管家。所以两句话帮我念一下，我们就祷告结束。认识天父恩赐的奥秘原理，持守基督福音的充盈大能。充盈大能是什么意思？福音它是神的能量，福音是话，福音是信息，但是在这个量子物理学的时代，福音也是能力。我们接受它，渐渐的在我们里边积蓄起来，积蓄到一定程度，你有你的奥秘，才能够成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你知道吗？哦，不要太快的向任何人，向任何人秀，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不是要让世人知道的。我们上帝只让我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需要有奥秘的意义。我们低头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在此时觉得词穷，觉得不知道怎样更好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亲爱的圣灵保卫师，你会把你的奥秘的真理启示显明在你所爱的儿女身上。求你在每一个人心中做持续的工作，做继续发展的工作，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基础上面都能够得着更深更完全更丰富的启示以及引导，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基督的执事，成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让我们认识奥与秘的意义。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